大多数人在面对危机时，他们与主的关系只是为应对危机，他们利用主来摆脱困难。这当然比完全不寻求主好，但我讲的是如何预防问题，如何与主同行，使你免受某些困难的困扰。我不是说你永远不会遇到问题，但如果你实践我们所讲的真理，这些问题就永远不会打垮你。在本教导刚开始时我就说过，我已经有54年或者说52年超过50年没有感到沮丧或灰心。有些人觉得我在撒谎，认为根本不可能。另一些人会说，即使你做到了，你也在定罪别人，让别人感到不好。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也曾遭遇沮丧之事，我也曾想要放弃，感受过这些情绪，但我运用这些原则胜过了他们。这些情绪持续时间很短，可能只有几分钟或一小时，我从未让它持续几天或几周。通过我们谈论的内容，我学会了如何持续被神充满。我不是在批评别人，只是说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些。他说山会倒塌，山和丘陵会被削平，山洼会被填满。若将山削平，把山洼填满，就会有平坦的平原。我们不该像许多基督徒那样经历高峰和低谷，我们的生命应该始终如一。然而对多数人来说并非如此，这不是神的错，是我们的错。哪些行为阻止了神在我们生命中流动呢？罗马书1:21告诉我们，首先是你不再荣耀神，也就是说不再重视他并将他放在首位，不再重视并承认他是源头。当神有所作为，你要重视。以我为例，在1968年3月23日我与主相遇了，神极大地触动了我，我看到了他的荣耀，也看到了相对于神自己的不配。我以为神会拒绝我，因为看到了自己的肮脏、邪恶和宗教虚伪。相反，神没有拒绝我，我感到了一种纯粹而超自然的，只有神才能给予的爱。这爱充满了我，流淌在我里面。我重视这次经历。有人试图说服我放弃他。事实上，1968年3月23日晚，和我一起参加祷告会的两个人，他们离弃了这次经历，完全不重视，并认为那只是情绪化的表现。他们并没有寓意同样重视，因此他们失去了神作为的益处。但是我很重视。那晚与我在祷告会上的一个人，他说来话长，我就不讲全部经过了。他发生了一些事，后来他陷入了性犯罪，离开了事工，甚至公开否认主，说他不再与神有任何关系。神超自然地让我联系他，我重新与他建立了联系，并能够帮助他回到事工。因此我请他和我去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讲道。我们在早上和晚上讲道，下午则开车四处看看风景，聊天回忆过去。我的朋友刚重生时曾是个十足的罪人，甚至会在派对上换妻、酗酒等等。但他重生时就真正得救了，这也是他吸引我的原因。他还曾被提到天堂，他告诉我，他看到了天堂中宝座周围的活物，一个有狮子的脸，一个有鹰的脸，另一个有牛的脸。我翻开圣经给他看，应该是在启示录第4章。我告诉他，这些活物都记载在圣经中。他从未读过这些经文，却经历了这些。他经历了这样的神迹。在凤凰城举行聚会时，我们开车四处转，我提醒他说，你还记得这件事吗？ 他已经忘了被提的经历和看到的景象。这种事怎么会忘记呢？但他的注意力离开了神。撒旦前来偷窃，他完全不记得了。我说的那些事，他根本没有印象。我告诉他，有一次我们在他家里祷告，一阵大风吹来，穿过房间，窗帘被吹得直挺挺飞了起来，而桌上点着的蜡烛却纹丝不动。这不是普通的风，是超自然的。那时我刚开始服侍，简直吓坏了，连忙开车回家，钻进被窝，仿佛只要这样就能帮我躲避神。我们确实见证了奇迹。我谈起这些事，直到几天后，他突然打断我说，别再讲这些了。我问怎么了，他说，我不记得这些事了。你说的都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但他们对你而言比对我更真实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忘了，他没有回顾并重视那些经历。如果是我，我从未被提到天堂。要是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，那可太了不得了。今天录制期间，我们共进了午餐，他们端出一个蛋糕，全体员工都在庆祝1968年3月23日。那是我与神相遇的54周年纪念日，我隆重地纪念这事，我周围的人也都隆重地纪念。若无神的触动，我们不会在这里，也不会做现在的事工。可能有那么几天，我没有纪念1968年3月23日，但即便有，一只手也能数得过来。我每天都赞美神，我重视那次经历。就像我说的，那晚在场的有些人也有同样经历，但他们并未予以同样的重视，他们没有回顾纪念，也没有每天感谢神。正因如此，世上的事让他们的想象力产生恐惧、沮丧和消极，而不是积极的意念。而我不断回顾，重温自己的得胜。从1996年开始，我都在写日记，记录神每天的作为。我回顾并阅读这些记录，重温神的美善。这样做，你的心会对神更加敏锐。这就是我本周以来讲的，如果你荣耀神，感恩神，想象力便开始为你效力，而不是对你不利。它会产生希望，而不是恐惧，会让你的心对神敏锐。我告诉你，我在这方面并不完美，我不是说自己做的完美，但很大程度上，我能听到神对我说话。神告诉我一些事，神祝福我，神在我生命中动工。我并不配得这一切，重点不在我，但你必须与神合作。神不是因为我配得才祝福我，他想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他想祝福你，就像他祝福我一样，但你必须接受。神不会强迫你接受祝福，必须这样行，让你的心对神敏锐。如果你这样做，我保证你能听到神的声音。经常有人来找我，我告诉他们，主对我说话，让我建立恩典圣经学院，开办恩典圣经学院，上电视，我会谈到神对我说话。有人来找我，他们的原话是，我不懂你怎能听到神的声音。我就听不到神的声音，魔鬼告诉我，我永远听不到神的声音。魔鬼说，他们告诉我，魔鬼每天都对他们说话，但却听不到神的声音。你知道吗？这与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的完全相反。耶稣说，你是我的羊，你能听到我的声音，你不会听到陌生人的声音。然而许多基督徒却说，不，我能听到陌生人的声音，却听不到神的声音。并不是因为神没有说话，而是因为你专注于世上的事，这让你灵里迟钝。我在越南时驻扎在火力支援基地，山上只有120人，每晚放哨时，我们有一小时的掩体守卫，到整点时我们向山下开枪， 将 M16 步枪的子弹全部打光，以防有人靠近。我们扔手榴弹，发射照明弹，总而言之，整晚都有爆炸声。在我21岁生日那天，地堡被21发迫击炮击中。我还以为越南人知道今天是我21岁生日，我被轰了21发炮弹，总之爆炸声不断。但你知道吗？我已经习惯了，爆炸声此起彼伏，我也能睡得着。但是若有人走进我的地堡，地堡的地板是弹药箱做的，踩上去会发出吱吱声，倘若有人打开地堡的小门，也会吱吱作响。我能在攻击中睡得着，但是要听到地板或门有一点点声音，立刻就会醒来。重点是，你可以训练耳朵去听某些声音。正如箴言第四章，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你可以训练耳朵去听某些声音。有些人虽然没有去过越南，但住在繁华的城市街道上，你习惯了车流声，也能睡得着。若是完全安静，反而睡不着。你已经习惯了这些声音，可一旦听到孩子咳嗽之类的，就会立刻醒来。火车呼啸而过时，你能睡得着；飞机频繁起降，你也能睡得着。你已经学会了屏蔽这些声音，调整听力，就像动物一样。圣经说，留心听我的言辞。希伯来语中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，动物在听到声音时会竖起耳朵，形容的是动物。我这辈子都在养马，骑马时我观察到，他们的耳朵总是转动，收集声音。听到声音时，耳朵便立刻转向声源，放大并专注那声音。你可以训练耳朵听神的声音，或者训练耳朵去听世界的怀疑、不信、恐惧和忧虑。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对不同事的专注度。专注消极，则会对消极敏锐。你可以立刻捕捉和察觉到消极之事，因为你专注其上，或者你进入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会让你的心转向神。若让神的话语主导你，神的话语会让你对神敏锐。这并不难。在越南时，有一次我去放哨，有个来自波多黎各的人，他被征召入伍，他们不能投票，但可以被征召入伍。他被派到越南。那天我是第一轮岗哨，这个波多黎各人和我在地堡上，另两个人在地堡下方。放哨时，我试着与他交谈，但他只会说一句话。我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40天。我问，你在这个国家40天了吗？他答40天。我说，你还有40天就要走了吗？他还是说40天。他只会说这句，这是他唯一会的英语。于是我便坐在那里放哨，轮班结束后便躺在地堡上睡在他旁边。早上醒来时，我应该在那里待到6点，我大约5点多醒来，发现周围没有人。我下到地堡里也没有人，于是我一直待到6点。6点一过，我便上山回我的地堡。到了以后，军队牧师看到我，他问我，你还好吗？受伤了吗？我说，我很好。发生了什么？原来这个波多黎各人发疯了，在他轮值时，我就睡在他旁边，他向山上山下我们的部队开枪，把子弹都打光了，还扔手榴弹。我们有100多枚手榴弹，他全都扔了出去，发射了79颗榴弹，甚至还引爆了2-3枚克雷默地雷。克雷默爆炸时，若有人站在地上会被弹飞，威力巨大。我竟然全程都在睡觉，完全没感觉。但是只要听到一点不寻常的声音，我反而会立刻醒来。 你能训练耳朵去听某些声音。可悲的是，我们已经习惯了屏蔽神的声音，去听世界的声音。这就是刚硬的心，这也是罗马书1章21节所说的，你的心之所以刚硬，是因为没有真正重视神，没有视他为重中之重，你重视的都是其他东西。你没有感谢神，也不纪念他的作为，没有关注他的作为，你关注的都是消极之事，这会让你的想象力变得消极，产生绝望而非希望，最终这会导致心理刚硬，让你无法明白也感知不到。有眼但看不到，有耳却听不见，你记不住神对你说过的话，出自马可福音第8章，所以这是个过程。我保证，若你正在挣扎，似乎无法与神连结，并不是因为神难以琢磨，也不是神不想触动你，主最想看到的就是你健康兴盛，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，出自约翰3书1章2节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也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神为你预备的只有好事，神比你自己更想与你建立关系。我保证，我不仅在自己生命中看到了这一点，也在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的生命中看到了这一点，但他不会强迫你，若你转向这世界，关切并聆听世上之事，你会对世界的恐惧、怀疑、不信和不敬虔变得非常敏锐，而对神变得刚硬。也可以通过专注于神完全逆转这一过程。观看本节目就是迈向了这一步，去教会与信徒在一起都是有效步骤。有些人连基督徒朋友也没有，你需要基督徒朋友。有人说教会里都是伪君子，要是你不喜欢伪君子，你最好去教会，因为我保证地狱里会充满伪君子，你可不想去那里。没错，教会里存在问题，但我宁愿在航行的船上从船内修复，也不愿流落在外拼命狗刨着横越海洋。你需要成为信徒群体的一部分，他们会帮你将心转向主，要进入神的话语，开始学习圣经。我对我们影响范围内的人宣布，2022年为圣经之年。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，在其中的一个页面报名并承诺在一年内读完圣经。我们有一个读经计划，你可以每天在网站上阅读，也可以下载，我们会将读经计划发给你。若你能进入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会训练你的耳朵，让你对神敏锐，你会开始看到神如何说话，如何行动。当然有像我这样的事工，还有其他人的教导，我花了20年才学会的真理，你可以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下载并获得，但并不会立刻得着我这20多年来的同样影响，因为我已经将其融入进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你可以先获取信息，静心默想，直到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我要告诉你，神希望你对它敏锐。我刚刚在列王记下中读到，以利沙听见神要在那日用旋风接走以利亚，不仅以利沙知道，在3个不同的地方有50位先知，他们都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，他们行在智慧和知识的言语中。而今多数基督徒甚至认为这不可能，经文说因着耶稣，我们在新约下所拥有的比他们在旧约中拥有的更大。然而这些人很敏锐，他们在聆听神的话语，而今却少有基督徒能如此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，我们拥有更好的盟约。希伯来书8章6节说，我们有更美之约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问题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过于紧密， 我们的心变得麻木，对神刚硬，因为我们没有思想神的话语和教导，我们与世界紧密相连。但好消息是，我们可以扭转这一过程。你的心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无论你的心有多刚硬，都可以逆转。陷入困境之路与摆脱困境是一样的，只需逆转它，不再关注世界，不再听世界的一切言论，而是从神的话开始，倾听神的话语。我们做了许多工作，我们的网站上有20万小时的免费资料，你可以观看，这都是为帮助你专注于主。周一到周五，我们有5次圣经学习，每周播出。我们在周一晚上有节目，每周四下午还有医治学校栏目，这些活动都在进行中。我们在竭尽所能帮助人们掌握真理，因此我们没有任何借口。过去的人们可能会说，他们所在地区没有人得到这样的启示，他们没有机会得着，他们可能有借口。但如今我们有科技、电视、互联网、USB 以及各种各样的资源，你比任何人都更容易获得神的话语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我们比以往任何基督徒有更多机会接触更多不信和不敬虔。因此归根结底，你可以得着，问题只在于你的注意力。如果你将心思意念委身于主，专注于神，那心思持续专注于神的，他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信靠他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却并不容易。最难的就是自我约束，这就是本教导的意义所在。